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今天想来聊一聊的话题呢，听着有点玄乎，但是的确那个又是科学，就是小婴儿喝奶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引子哈，真正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很多人认为小婴儿是啥都不懂不明白的，但是其实呢，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显示，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的体验，就是小婴儿他对外界的感知远比我们要以为的多得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从科学角度出发，可能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人类都认为说啊，小婴儿出生的时候不会讲话，那是因为他的大脑没长好。大脑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唯一一个还需要再长一下的那个器官，其他的器官基本都已经定型了。然后因为他不会讲话，所以我们默认他是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的。但随着这个脑神经科学成像技术进一步发展，可能差不多是到了90年代后期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就显示，小婴儿虽然不会表达式的语言啊，他不会说，但是他接收式的那部分语言，我们说 receptive language， 就你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这一部分的这一个大脑部位啊，它其实在出生的时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换句话讲呢，就是当我们两个成年人在小婴儿旁边讲话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听不懂，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他是能听懂的，可是他说不出来。你想象一下，要是你身处在一个世界里面，你能明白周围的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可是你对此无法做出任何自己的表达，这是不是一种很挫败、很沮丧的体验？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说啊，你要跟小宝宝多说说话呀，多跟他对对话呀，这个里面就是有一部分是在帮助他消解那部分，老子能听懂，可是我说不出来，宝宝心里苦，但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到了近几年呢，有一位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脑神经科学研究方面的这个科学家叫做 Alan Shore， 我可以把那个名字到时候放在评论区哈。他有一个右脑对右脑的理论，特别精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人类啊是有第六感的。比如说你跟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恋人坐在一起，你有没有某些时刻体验过一种感觉，就是他哪怕一个字儿都没说，你坐在他旁边，你知道他今天是不开心的啊，哪怕他可能面部表情也没有表现得很不开心，但是你 somehow 就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些什么。这种直觉式的反应往往是两个人负责非语言表达的那一部分右脑有一个小通路在那边，就像两个小频道，它是通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为什么一个妈妈她可以知道一个婴儿他饿了、渴了、想睡觉了啊，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右脑和宝宝的右脑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当一个小宝宝他在妈妈怀里的时候呀，妈妈今天是开心的、不开心的啊、焦虑的、生气的，其实宝宝虽然他表达不出来，可是他全都能够感知到，因为这一部分大脑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长好了，他这个小天线已经在那儿搭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啊，即使是一个小婴儿在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要吵架的话，也不要当着小婴儿的面吵啊，你可以换一个房间，但是千万不要当做小宝宝真的是一个什么都听不懂的，然后趁人家睡觉就在那儿谈一些特别严肃的有压力的话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宝宝可能是会以另一种形式感受到的。我遇到过很多妈妈跟我说啊，我从月子中心回去的时候，或者家里面换月嫂的时候，宝宝那几天都特别的闹，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很自责，想是不是因为我把宝宝弄得不舒服了呀，或者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把宝宝给养坏了，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了呀。那有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宝宝真的发生了什么哈，我觉得保持这种不知道的姿态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别觉得我是在这提供标准答案的，我其实在签名档里写得很清楚，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对于婴儿的内心世界究竟在体验什么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环境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感、焦虑感，这一部分是一定会被宝宝感知到的。啊，听到这里的观众，如果自己养育过宝宝的话，不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哈。我作为妈妈，作为心理治疗师，是有过很多这样的观察和体验的。比较常见的一些妈妈会说，哎呀，我这个月子里面跟我的先生吵架了，宝宝那几天就会特别的闹，好像知道妈妈不开心一样。这一个并不是一个巧合，他是真的知道。那这种时候可能妈妈爸爸就会很紧张，说原来小婴儿知道这么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啊，这个既然人家能够听进去那些不怎么好的，那说明别人也能听进去好一些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他有任何的这种 upset， 非常不安，非常忐忑的那种情感体验的时候，爸爸妈妈能做的也是去回应那一部分情感。哎，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刚刚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会有一种麻痹掉 paralyze 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总觉得我好像做什么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或者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跟一个小宝宝讲话。那这个时候呢，有个特别好用的工具，就是咱们自己。你可以问问自己啊，如果我现在是个小孩子，在你有记忆的这一个小孩子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面，我现在遇到一些事情，我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焦虑，我周围人对我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会让我感觉好一些呢？是来拍拍我、抱抱我，还是安慰安慰我啊？如果说你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出现的话，这就是你当下需要对宝宝去做的事情。当然这一个必须得符合人家的这个年龄段哈，比如你可能会想，哦，如果我三五岁的时候不高兴，吃个棒棒糖就会很好，那小宝宝他是不能吃这个东西的，你只能换一种形式去抱抱他呀，啊，哄哄他呀，或者站着轻轻的摇一摇呀，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遇到一些爸爸妈妈非常想要给孩子提供特别好的养育，生怕做错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说足够好的爸爸妈妈真的做到60分就行了，这个不是我的心灵鸡汤哈，这个是正儿八经有人研究过的。就是研究这个母婴研究的人，他们拿了一个录像，就是去录这个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他们录了很多很多几千几万个小时的素材，然后逐帧去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打分还挺高的亲子关系，其实他们真正匹配上的完全妈妈懂宝宝的时间可能只有 30% 啊，100分钟里面只有30分钟他是真的是处在一个懂宝宝的状态的，剩下的那60-70分钟很多时候彼此之间是不协调的啊，可能宝宝想要东，你给他的是西，然后很多时候他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啊，因为我有那么一些时刻没有办法很好的呼应到宝宝，他就马上有心理创伤了，其实未必是这样。但是呢，一个足够好的关系，它里面一定是有很多 repair 修复的那部分元素的。真正决定一个养育关系的质量，除了这一个 30% 的那部分呼应之外，剩下的60-70里面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从一个不匹配的 mismatch 的状态到一个修复的 repair 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足够好的关系。而且有这部分在，对于一个孩子形成后天的那部分自我调节功能会非常的重要。你想，这个咱们就用大白话来讲，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就知道，或者说在他的体验当中，即使我有不舒服也是可以被调整过来的，这种体验是不是超级牛逼啊？你到了20-30岁，你在职场的时候，你同样是面对一些不舒服，有些人他会很自信，他会觉得说啊，这都是暂时的，都是有办法解决的。那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逃避，有些人可能会反应非常过度的激烈啊，各种各样的状态，它其实都是我们人生早期状态在我们心里面早就已经写下了这么一个剧本啊。所以你可能会说啊，那后天能不能改？可以，但是要是咱们投胎命足够好，或者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个新手妈妈们可以给到孩子相对好的一些支持的话，那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对吧？但是你千万别觉得赢在起跑线上是个技术含量超级高的事情。 我真的是很真诚地告诉我周围的朋友，你们要学怎么做爸爸妈妈，我建议你们去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灵长类专区啊，就去蹲着，你就去看黑猩猩妈妈是怎么带小孩的。我真的是花了很多个，很多时间看动物园里的猴子是怎么带小孩的。包括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看一个黑猩猩妈妈，她自己是想睡觉。啊，但小猩猩很调皮嘛，就一直在那儿玩，然后我就在那蹲了观察很久。当他自己很累的时候，宝宝想玩，他会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猩猩也是一种非常糊弄的一个态度哈。但是在这个糊弄当中，这个小猩猩啊，它也形成了一定的独立性。它从一个完全需要妈妈陪它的一个状态，变成了自己可以安静的在旁边玩一会儿。而妈妈呢，她始终有一个手是搭在孩子身上的啊，她并没有完全的撒手不管。这个让我觉得，即使是动物啊，它也有一些特别本能的东西，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人，咱们这个所有的万物生长，它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包括我有些时候还看一些视频是，这个可能你们有些人看过，一个熊妈妈她在走到这个山崖边上的时候，怎么教这个小熊下去啊？或者说一个猫妈妈、狗爸爸之类的，教一个小狗仔、小猫怎么样下楼梯啊？等等，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人类教一个小孩走路、教会他形形色色的东西都非常的相似。而且你看，其实，在动物界啊、生物界啊，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假设啊，他们不会在那 question 自己，说我是不是足够好的爸妈？人家那才真的是佛系养娃，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会说，那人类进化到这个程度，不就是为了讲究一点嘛？这话也没错。当然，我觉得这个讲究呢，它还是以不违背我们作为一种生物的本能为基准的。这个意思是说，比如哈，一个孩子要抱抱的时候，你就给他抱抱呗。那小婴儿3个月之内的，这个还想着说啊，我要塑造他的独立性，这个是违反生物本能的事情。我在昨天的这一个分享当中说了，人必须得足够亲密，他才可以实现分离啊。很多我们说分离不了，是因为压根儿都没连接过，谈何分离？所以你要孩子真的以后成长为一个在你心目当中独立自主的人，他就得在你这儿感觉到足够的安全、足够的亲密，知道我永远有个大后方在那边，他才敢大胆的朝前走。这个又有点扯远了哈，扯着扯着就远了。说回到这个喂奶的事情，我想这个十几年前、20几年前啊，喂奶的时候，大部分妈妈也就是认认真真的喂。啊，最多最多可能开个电视追追剧之类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喂奶的时候，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个幼脑对幼脑的这一个原理，把自己的这个关注度聚焦在孩子身上，聚焦在孩子当下喝奶的体验上，去体验他喝奶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这个才是在喂奶的时候真正的去贴近孩子的一种体验。那现在有些妈妈可能一边喂奶一边刷手机，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右脑体验到的并不是宝宝内在的感觉，并不是想要传递给宝宝的东西，而是可能一条你看到的搞笑视频啊，或者一条远超过这个喂奶这个阈值的毫无关联的一些内容，所以或者你可能看到一些东西让你很焦虑啊，或者让你很气愤。那我想你在喂奶的时候，究竟是在把什么东西喂到宝宝的身体里？除了母乳之外，在这个精神层面上，你想把什么东西喂给他呢？我觉得如果想明白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妈妈会在喂奶的时候，我应该干什么，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今天我想聊的大致就是这些吧。我在想，其实我做这个播客的初衷是想多讲一讲养育。当然，我对于养育这个话题，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仅局限在父母感兴趣的话题。我认为养育是一件终身的事情，而且不管你有没有孩子，都会涉及到养育。你不养育别人，你也得养育你自己啊。或者说，哪怕有些时候你养育一个小狗小猫，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可能你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养育哲学在里面。 当然，我这个节目特别想要支持到的是，可能对于养育有各种各样困惑的爸爸妈妈啊、老师，或者说甚至于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保姆阿姨啊，都可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关于养育类的问题，我都非常乐意的回答。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吧。我这两天其实晚上都在复习即将到来的驾照理论考试，对我来说也是感觉在重塑一部分新的大脑。祝我好运吧，也祝大家今天上班顺利。今天国内已经礼拜四了，再坚持两天又能放假了，大家加油啊，拜拜。